自从皮皮在马戏场做了表演之后，这个小城里没有人不知道皮皮力大无穷，报上甚至还登了皮皮的消息。但是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当然不知道皮皮是谁。一个漆黑的秋夜，有两个流浪汉路过维拉维洛古拉，他们是两个让人讨厌的小偷，在全国到处游荡，以便伺机盗窃。他们看到维拉维洛古拉的窗子还有灯亮着，就决定借口讨点夹心面包什么的吃，闯了进去。这天晚上，皮皮刚好把所有的金币都倒在厨房的地板上，坐在那里数数。皮皮的算术实在是太差劲儿了，不过他有的时候还是想把钱数一数，主要是想把钱放得更整齐一点。皮皮非常认真。
75 76 78 70 70 10 70 11 70 12 70 13 70 17，我的嗓子怎么也成了70了？号码数字柜里总该存放着一些其他的号码和数字吧。哦，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104 1000，哎呀，这笔钱确实不少啊。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起门来。
谁呀？请进吧，不进你就站在门口，随你的便啦，我不勉强任何人。
门开了，两个流浪汉走了进来。用不着说，他们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单身坐在地板上数钱，眼睛会睁得到底有多大。但是他们狡猾地问，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不，尼尔松先生也在家呀。
小偷们当然不知道尼尔松先生是一只小猴子。这个时候，尼尔松先生正躺在一张漆了绿颜色漆的床上，肚子上盖着一条娃娃被子。小偷们还以为这家的主人叫尼尔松先生，于是他们互相会意地使了个眼色。
啊，我们进来只是想看一下钟。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几点钟，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叫钟。皮皮以为是后一个意思，所以他回答说，
堂堂男子汉连钟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们到底上过几年学呀？钟嘛，就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它会滴答滴答的响，它走啊走啊，永远也走不到门前啊。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只管提出来吧。
流浪汉认为皮皮太小了，跟他讲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他们转过身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可是皮皮不干了，他在他们背后高声地说，
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说谢谢，不过你们至少应该说一声滴答，你们简直连一个普通的钟都不如。哎，算了算了，无所谓，请走吧。
皮皮说完又去数钱，两个流浪汉顺利地走了出来，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其中一个说，
看到了吧，多么多的钱呢，哦，我的天哪。
另一个人也高兴极了，
啊，时来运转呐，只要我们等到那个小姑娘啊和那个什么啊什么尼尔松睡着了啊就行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偷偷的进去来个一锅端。
两个小偷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橡树底下，等啊等啊，天下着小雨，他们俩又饿又冷，那滋味确实难受。但是他们俩一想到那么多的钱在等着他们，情绪马上就好了起来。 其他房子里的灯都慢慢地熄灭了，只有薇拉薇洛姑拉的灯还亮着。皮皮这个时候正在学习跳消滴血舞，他不把这个舞彻底学会，看来是不会去睡觉的。最后，薇拉薇洛姑拉窗子的灯光总算也熄灭了。两个流浪汉在院子里又等了很长一会儿，想让尼尔松先生也睡熟一些。最后，他们俩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门前，想用撬门的工具把门撬开。其中一个叫布鲁姆的流浪汉无意中碰了一下门，结果发现门并没有锁。布鲁姆对自己的同伴小声说：“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知道吗？门没锁啊。”
是啊，这对我们太有利了。
这是一个长着黑头发的汉子，认识他的人都叫他丹德尔·卡尔松。丹德尔·卡尔松打开了手电筒，溜进厨房里。厨房里没有人。靠近厨房的房间里有皮皮的床，尼尔松先生睡的娃娃小床也在那里。丹德尔·卡尔松打开了门，小心翼翼地向里面窥视。那里静悄悄的。他用手电筒照着屋里，照到皮皮睡的那张床的时候，他们俩都吃了一惊。只见枕头上除了两只脚以外什么都看不到。皮皮像平常一样，头藏在床另一端的被子底下。丹德尔·卡尔松小声地对布鲁姆说：“
这肯定就是那个姑娘，她睡得很熟。不过，布鲁姆，你看，尼尔松到底睡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见被子底下皮皮心平气和的声音：“
要是你们问尼尔松先生。”我告诉你们吧，尼尔松先生躺在那张绿色的娃娃小床上。
两个流浪汉吓得想马上跑，但是他们想起了皮皮说过的话：尼尔松先生躺在娃娃床上。他们俩打着手电筒一照，看到了那张娃娃床，有一只小猴子躺在上面。丹德尔·卡尔松不禁笑了起来，他说：“
布鲁姆，尼尔松先生是一只猴子。
”就在这个时候，皮皮的声音又传来了：“
对呀，你以为它是什么呢？你以为它是一台剪草机吗？”
布鲁姆问：“
小孩，你的爸爸妈妈不在家吗？”
不在家，他们出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丹德尔·卡尔松和布鲁姆高兴地狂笑了起来。丹德尔说：“
喂，小姑娘，过来，我们想和你谈一谈。”“
谁跟你们谈呀？我睡觉了。”“啊，是不是又有什么谜语了？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先猜我这个谜吧。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钟，它走啊走啊，可是它永远走不到大门，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布鲁姆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他掀开了皮皮的被子。皮皮不高兴了，他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布鲁姆：“
你能跳消滴血舞吗？”“我能跳。”
丹德尔·卡尔松说：“
你问的太多了吧？我们也可以问一点吧。比如，小孩，你刚才放在地板上的那个钱，现在藏在哪儿啊？”
皮皮如实的回答：“
在 在柜子上的手提箱里。
丹德尔卡尔松和布鲁姆高兴地笑了起来。丹德尔卡尔松说，
我希望我们拿了那些钱，你不会反对吧，小朋友？
啊，不会的。
布鲁姆随后走了过去，拿下了手提箱。皮皮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了布鲁姆的跟前。
哎，大朋友，我希望我拿回这些钱，你也不会介意。
布鲁姆不知道手提箱怎么一下子就跑到了皮皮的手里。丹德尔卡尔松有点生气了，
开什么玩笑，把手提箱送过来。
丹德尔卡尔松用力地抓住皮皮的胳膊，他实在是太想把那件吸引人的战利品再夺过来。